这里是中国家庭史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三章，他的主权。1902年，一个英国小男孩下楼来吃早饭，发现父亲在看报纸，报上说英国64年来第一次加冕仪式正在筹备中。早饭吃了一半，孩子的父亲转向他妻子说：哎，这样的语句真令我难过。他说：什么语句？他回答道：宣言里说爱德华王子将于某个确定的日子在威斯敏斯特被加冕为国王，但却没有说神若许可。那少年把这些话听在耳中。加冕的日子到了，爱德华八世却得了阑尾炎，因而加冕仪式只好推延。从此那个孩子对这事从未忘怀。此时正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末期，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正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尽管大英帝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却不能如期举行计划中的加冕仪式。宣言中忽略神若许可的语句和接下来加冕仪式的延宕，仅仅是两件互不相干之事的巧合吗？或者是神为了显明他在掌管而使爱德华王子得了阑尾炎？我们不清楚事情为何如此发生，但有一事我们却知道，无论我们是否谦卑承认神若许可，但离开神的旨意一定会一事无成。关于这一事实，圣经毫不含糊，在下面的经文中使徒雅各清晰地说明了这一观点。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神是掌权的神，且有绝对主权的神。神按照自己的喜悦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照我们的计划行事，这是神主权的核心。神绝对独立行他所喜悦的，并且绝对掌管万物的行动，没有一物、一人或一个帝国能够阻碍神的旨意或超越神旨意的界限。我在第一章曾论述，要在患难中信靠神，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主权、他的爱和他的智慧。在这三条真理中，神的主权似乎是最经常和最强烈被质问的。我们似乎能够容忍神在任何其他地方掌权，但就是无法接受神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按他自己所喜悦的和他主权的旨意来统管自己所创造的宇宙。甚至一些近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也有误导人，使人忽略神坐宝座掌权这一真理之嫌。他们最常见的论点之一乃是，为了给人自由，神自愿自我设限，不去干涉人的行动。例如穆安德烈曾写道，神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并让他成为自己的伙伴管理地球。神局限自己，使自己依赖于人能做的事，人借着祷告决定神赐福的程度。其他一些基督徒作家否定神大能之手的掌管，即神在我们生活中每件事情上的引导和允许。例如有一位作者谈到，有时临到我们的痛苦是出于不幸、偶然，事情就这样发生，并且我们之所以痛苦是由于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境况。对于这些论述的回应， 不应该仅仅是神学的讨论。我们信靠神的关键乃是要在一切影响我们的事上对神的主权充满信心。假如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事是在神主权控制之外发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信靠神。神的爱可能是无限的，但是如果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的旨意能够被拦阻，我们就无法信靠神。假设你要将最有价值的财产交托于我，如果我只是爱你并知道你对我的信赖是真诚的，但如果我没有能力和力量保护这些财物，你也无法真正放心地把它们交托于我。然而保罗却说，我们能够将我们最珍爱的交托于主。在提摩太后书1:12中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有人会说，保罗在这里谈论的是永生。毫无疑问，我们能把我们永恒的命运交托于神，但我们今生所面临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正是这些今世的问题让我怀疑神的主权。然而很显然，神的主权并不是从死亡才开始的，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将要讨论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主权引导始于我们出生之前，神怎样在地上掌权，也怎样在天上掌权。基于某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神允许人们行事违背并轻视神已经显明出来的意愿，但他从未允许人们行事与他主权的意愿相违背。为阐明以上观点，即神从不允许人们行事与他主权旨意相悖这一观点，请思想以下经文。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6:9。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箴言19:21。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箴言21:30。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取的，谁能变为止呢？传道书7:13。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耶利米哀歌3:37。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书4:15。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启示录3:7。显然我们可以筹算，但那些筹算只有在与神的旨意相一致时才能立定，没有任何抵挡神的筹算能够立定，没有人能够使神的命定为取的变直，也无人能使神命定为直的变为取，除非主事先命定或允许某事发生，否则没有任何皇帝、国王、参谋、教师或教练能够说成就成。若不出于神主权的旨意，无人能说我要做这事或那事。对神主权这方面的理解，对于我们信靠神是一种多么大的鼓舞和激励啊！有人蓄意要伤害你吗？除非神先命定，否则那人绝对不可能实现他恶毒的计划。我曾与一位随军牧师谈话，这位牧师与另一位比他年长的牧师之间产生了对抗，而这一对抗是由于年长的随军牧师提议的非法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这位年长的牧师写了一封极具批判性的信给总会领导，这封信让我朋友的军事生涯面临严重危机。难道这一事件可以用我的朋友是这一残酷报复行为的受害者这句话 简单的一带而过吗？但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位不敬虔的随军牧师可以极尽诽谤之能事，但除非神许可，他绝不能结束我朋友的军事生涯。如果神允许此事发生，那么这一不道德行为也是出于神对他计划的一部分。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我朋友所经历的并非是唯一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也经历过类似的不公正待遇。这些不公可以来自牧师、教师、同工，也可以来自职场上的老板。或许你也经历过，当这些事发生时，我们总会受到伤害。我们不能只是消极地说神在掌管，没错，神在掌管，但他的掌管也包括允许我们经历痛苦。痛苦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受到伤害、苦难，但我们也必须在苦难中相信神在掌管，神是有主权的。作家玛格丽特·克拉克森用他优雅的文笔写道，神的主权是一块痛苦忧伤的心必须紧紧依偎的坚固磐石。环绕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没有偶然的，他们也许是魔鬼的工作，但魔鬼也掌控于神全能的手下。所有的魔鬼都屈服在神以下，没有神的允许，他们无法攻击神的子民。耶和华是人类历史的主，他也掌管他所救赎的家庭中每一个成员个人的历史。其他人心怀不轨的行为，不仅是在神主权的控制之下，而且其他人的错误与失败也完全掌握在神主权控制之下。你遇到这样的事吗？某位司机闯红灯撞到你的车，你遍体鳞伤被送去医院，或者你患了癌症，如果发现得早本可以治愈，但医生却没有诊断出来。还有大学期间在一门重要的学科上你的导师不称职，也许你的商业生涯被一个无能的讲师所拦阻，所有这一切的境况都在全能神的掌管之下。他让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为要叫我们得益处。无论是人故意的恶毒行为还是无意的错误，都不能阻拦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罗马巡抚腓力斯将保罗在监狱里多留了两年多的时间，为要讨好犹太人的喜欢。腓力斯行了一件极不公正的事，法老的酒政忘记了约瑟，让他多坐了两年牢狱。这两位敬虔人都曾在狱中受苦，一个是因为故意的不公正，另一个则是由于不可原谅的遗忘。但这两位神仆的遭遇都是在这位有无限智慧慈爱之神的主权控制之下，没有一件事因为太小以致能够从神的主权掌控下漏网，也没有一件事太大以致超乎神能力控制的范围。若没有天父的允许，一只微不足道的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若没有神赐予他们权柄，罗马帝国无论多么强大也不能将耶稣钉十字架。在麻雀和耶稣身上显明的真理对你我也同样是真实的。生命中任何细节都在天父的眷顾之中，相反，没有任何一个境况太大以致超出神的控制。我曾在两天内先后收到来自两位朋友的不幸消息。一位朋友的妻子顷刻间死于意外事故，在越过火车道时，他的车突然发生故障，被飞驰而来的火车撞上。另一位朋友是一位私营货车司机，他努力在这一行业上获得成功，但他的车在最近一次旅程中坏了，修理费耗尽了这次行程所获的所有利润。当然，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这位心中挣扎的货车司机同意，无论丧失多少金钱都无法与失去爱妻相比。对这两位正在各自独特的境况中挣扎的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有关神的主权的道理呢？难道我们应该对一位说这真是一个悲惨事故，而对另一位说他真倒霉吗？一辆突然发生故障的车，一辆坏了的运货车，一位利用职权伤害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是在这些境况的掌控之下吗？不，绝对不是。我们是被这位全权的神所掌控，他掌管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境况，并喜悦施恩于我们。有关神的主权，我们常面临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见神在掌管我们生活的境况。我们看到不公、无情，甚至清楚地看到恶人的所作所为，这些都对我们产生极大影响。同样，我们也经历其他人失误与失败的后果，甚至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愚蠢邪恶的事情，而不得不承受我们的行为所招致的恶果。有时神会借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因素或软弱邪恶之人来做工，而我们不明白，然而这恰恰是神的能力，他通过安排各种人类行为活动来成就他的旨意，这使他的主权既奇妙又神秘，不可测度。一切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毫无质疑地相信神能够，也已经行奇事。这些奇事就是神以他的主权直接干预人们生活事项的例证。撇开我们的神学立场，让我们看看当今所发生的一些奇迹。我们都应该接受记录在圣经中的神迹乃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没有看见神的直接干预时，我们仍要相信神的主权，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神也许通过一些极为寻常的环境或人们一些惯常行为活动而在幕后做工，这本是神做工的通常方式方法。19世纪作家亚历山大·卡森在他的一本名为《患难时刻对神的信心》这本书中说道，以人的智慧无法通晓神的旨意，神并不是通过行神迹，而是通过安排人的行为活动来成就他的旨意。有一位作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车祸，他的车与另一辆正疾驰闯越红灯的车相撞，他说假如神当时保护他，那么他会让另一辆车突然长出双翅从这位作者的车上飞过去，这样就不会导致任何损伤。这段陈述暗含着这样一个观点，神突然面临他儿女生活中的一次危机，无计可施，于是要么行神迹，要么任凭危机发生。神允许这一危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这并不表明神无法阻止此事的发生。如果神愿意，他完全可以凭他的主权改变任何一个司机到达十字路口的时间，或让其中一个司机朝另一条路走。我们无法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次，也许上百次，神凭他的主权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免受灾难或悲剧。如诗人所言，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毫无疑问，以斯帖记这卷书被收入圣经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神眷顾他的子民，而神主权之手常常在幕后工作。这卷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神的名从未被提及过，然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神的手在每一个境况中做工，这位解救他百姓的神正是数世纪前用大能的神迹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位神。神在以斯帖的时代使用普通环境做工时所彰显出的主权，与他在摩西时代通过神迹所彰显出的主权是同样的。以斯帖记这卷书的中心点是第六章，在第六章记录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前， 由于哈曼这个恶人的邪恶阴谋，使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全境内所有犹大人正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国王刚刚提升哈曼，使他的职位超过国内与他共事的其他所有权贵。但在第六章，事情开始转变，最终哈曼倒台并被杀，犹太人肉身得救，莫迪改故事的主人公得以高升，仅次于王。由于以斯帖记第六章所记录的一系列事件，凸显神是如何使用这些最普通的事完成他的计划，让我们来考察其中一些细节。那夜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念的那一段恰好说莫迪改曾将一起谋杀国王的事告诉王，而在那时莫迪改正面临着第二天被吊死的危险。王问臣仆有没有赏赐莫迪改，但发现什么也没有赐给他，于是王决定要赐尊荣给莫迪改。而事情的结果是，想要杀死莫迪改的人必须执行王的命令，去赐尊荣与莫迪改。让我们设想，要使莫迪改不被吊上木架，那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那夜王为什么睡不着觉？为什么他吩咐人读历史书而不听一段优雅的音乐助他睡眠呢？而当人读他统治时期的历史书时，为何这人读的正好是记录莫迪改行为的那一部分呢？难道这个人不是有上千个机会可以选择波斯帝国的其他历史故事来读给王听吗？王听到莫迪改所行的，就问臣仆莫迪改得到什么赏赐没有，王为什么没有在莫迪改救他性命之时就立即赏赐他呢？他为何现在突然决定要做这事呢？而为何邪恶的哈曼又正好在此时征得国王的允许吊死莫迪改呢？为何亚哈随鲁王询问哈曼，王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为何王以这种方式询问哈曼，让哈曼猜不透王所喜悦的人是谁，而使哈曼误认为王要赐尊荣的人就是他呢？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神按他的主权把那天晚上的事编织在一起，为要拯救他的百姓。于是我们自然又会问，神也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为着我的益处编排每一件事吗？换言之，如果以斯帖记记载神大能之手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中做工，那么我们能否顺理成章地认为神也时刻掌管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琐事，为要成就他的旨意？根据罗马书8章28节，答案是肯定的。这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掌管我们的生活，在一切事上做工。由于确信这一点，保罗劝勉道，要凡事谢恩。如果神并非通过这些事情为我们的益处做工，我们怎能够凡事谢恩呢？任何人的行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绝对不可能超越神主权意志的范围。这仅是神主权的一方面，神主权的另一方面对于我们信靠他也是同等重要的，那就是神的意志是不能拦阻的。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只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并且无人能破坏或拦阻他的旨意。因为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概念，也是常常被争论的问题，所以思考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经文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约伯记42章2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诗篇115篇3节，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以赛亚书14章27节，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以赛亚书43章13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46章13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但以理书4章35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定的。以弗所书1章11节，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当他行事时无人能阻止，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强迫他说明他的作为。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只照顾自己的意志施行万事，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所知道关乎神的事仅此而已，那么这种对神主权完全毫无掩饰的论述将会令我们恐惧。但是神不仅是有主权的，而且他的爱是完美的，他的智慧是无限的。我们在第二章中曾谈到，库什纳拉比把一种所谓基本主权归于自然，说自然是道德盲目而无价值意识的，他只遵循其规律，并不在乎是谁或是什么挡在他的路上。但是神却在乎，神为着他的荣耀和他子民的益处行使其主权。但是神的主权，例如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一点如何与我们信靠神相联系呢？为什么这只不过是许多神学家所争论的一个抽象命题，而好像与我们日常生活毫无关联呢？答案是，神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和计划，并且神也有权实施这个计划。我们需要明白，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超越神的主权而伤害我们，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神对于我们生活的旨意是无人能破坏的。神在每个信徒身上都有他同样的美好旨意，就是让我们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同时神在每个信徒身上也有他特别的旨意，这是神对每个人独特的量身定做的计划，这特别的计划神也会成就。诗篇138篇8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我们知道神必会引导我们的生活直到最终的结局，并且我们也知道他以自己的主权朝着那既定的目标掌管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因而我们能够信靠神，我们不仅能够把我们生命的最终结果交托于神，而且也能把一切引导我们走向这一结果的事情环境都仰望交托于神。神凭他的主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行事，但我们往往很难为这一事实感谢他，因为我们无法看见神的作为。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一些事件的发生，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和想法来评估这些行为或事情，我们看到自己努力影响控制事物，或被别人的行为所辖制，但我们却看不到神在做工。但是我们生活中的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并非脱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而是通过这些事做工。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作为奴隶卖了，这本身是一件邪恶的事，但是时间让约瑟认识到神借着他哥哥们的行为在做工。约瑟能对哥哥们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认识到神的手引领着他的生命，用他的主权引领所发生的一切，为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你我此生也许永远不会有约瑟那样的特权，可以明显地看到神在我们生活中所完成的工作，但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这是肯定的。正像神在约瑟身上有他的计划一样，神不仅用约瑟生活的实例来使我们明白神的主权，也是要鼓励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神在约瑟身上所行的，他也必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想从神所应许的话语中得着安慰和鼓舞。正如保罗所言，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耶利米书29章11节多年来对我一直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尽管这些话是针对被掳的犹大人，但却表达了关乎神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则贯穿圣经，也被圣经里其他经文所印证，那就是神对你有一个计划。因为神对你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无人能拦阻的，你也同样能够有指望和安慰，你同样也能信靠神。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中充满无穷无尽的偶发事件，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并不是按预先计划行事，相反，我们面临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变化。我们制定计划，却常常被迫要改变那些计划，但对神而言，偶发事件是不存在的。我们因不期而遇的事情被迫改变计划，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从不会吃惊，一向非常警觉，从不会被任何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所拦阻。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他意志所行的事都是为着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斥了许许多多的要事，要是我做了这件事，或者说要是那件事没有发生，但是对神来说没有要事，神从不犯错，从不后悔。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我们能信靠神，因他是可信的。以斯帖记中，神通过眷顾他的子民向我们显明他的主权。短短的路德记这卷书也同样显明神在他的一个子民身上做工，为要成就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路德记比以斯帖记更具教育性，因为相比以斯帖记中所描述的事情，路德记则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一些更为平常的事情显明他的主权工作。你可以回忆一下，路德是拿俄米的儿媳妇，此时路德已成为一名寡妇，但他说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让我们来阅读路德记2章1至10节，帮我们明白神在路德生命中的工作。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里，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现在让我很快地把这个故事的结局陈述一下。路德与波阿斯结婚，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马太福音中所记录的主耶稣家谱中，路德称为被记录的四位妇女之一。请留意以下所引用的经文，路德要成为波阿斯的妻子，必然要有四件事同时发生。路德出去拾取麦穗时，他完全有可能走到任何人的田地中，但第三节经文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神引导他走进正确的田中，他必须要见到波阿斯。而第四节经文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神控制着路德的方向，使他恰巧走入波阿斯的田间，神又控制了波阿斯到达的时间，因而他来检查收割状况时，正巧碰到路德在自己的田间拾取麦穗。然而路德仍需博得波阿斯的注意和爱，根据摩西律法，收割时必须留下剩余的麦穗，因而毫无疑问，波阿斯的田间必然有许多穷人在拾取麦穗，这是以色列人生活中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显然像波阿斯这样一个地主，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留意一位拾取麦穗的穷妇人。然而波阿斯注意到了路德，因为第五节经文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从八至十节中，我们看到波阿斯最终开始喜爱路德。正确的场所、合适的时间、被注意，赢得波阿斯的喜爱，这一系列的事情成为了路德与波阿斯婚姻的主要细节。这些事情看来都是很平常的，让我们感到这只不过是一个浪漫故事中的巧合。然而一个前进的圣经读者绝对会看到，这是神主权之手在安排这些平常的事，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当时拿俄米本人也并不清楚神在路德和波阿斯身上幕后的计划，但他仍然把这事交托在神的手中。以斯帖和莫迪改、路德与波阿斯这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是令人欣慰的，我们能够从这些事上看到神的手在工作。但如果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们又怎么样呢？神仍在掌权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事情的结果如我们所渴望的那样成就时，我们能够很容易信靠神，纵使在这个期待结果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心有时会动摇。例如，让我们来思考《使徒行传》12章记载的两位使徒雅各和彼得的故事。在他们成为使徒之前，他们两人之间就已经关系亲密，是打鱼的伙伴。耶稣同时呼召他们两人放下自己的事业来跟随他，他们两人与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彼得、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的亲密门徒。但在使徒行传12章中，他们却遭遇了极为不同的事情，雅各被处死，而彼得却奇妙地获救。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为雅各和彼得的妻子想一想，雅各的妻子为死去的丈夫哀悼，而彼得的妻子 却因丈夫奇妙的获救欢喜快乐，彼得的妻子因神的主权而喜乐，但雅各的妻子又在做什么呢？难道说神在雅各之死上所彰显的主权不及他在彼得获救上所彰显的主权吗？神只是在我们生命中好的境况和事上彰显他的主权吗？难道神不也在我们艰难痛苦时彰显他的主权吗？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好事和坏事上都是有主权的。请看以下经文：与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传道书7:14，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书45:7，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耶利米哀歌3:38，这三节经文清楚地阐明了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原则：神掌管平安，也掌管灾祸。当我们受患难袭击时，神并不会感到吃惊，也不会感到奇怪。神掌管灾祸，为要指引他，使他得荣耀，也使他的子民受益。让我们再次思考雅各的妻子，他同样也需要信靠神，相信神在他自己的生命和丈夫之死这件事上的主权。信靠神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忍受痛苦，而是意味着他不会为此感到心碎，他仍能在痛苦忧愁中对主说：主啊，我知道你掌管着这一切可怕的事情，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何允许这件事发生，但我仍要信靠你。我承认，当我们在忧虑、心碎和痛苦中时，仍然相信神在掌管着一切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征战。由于我的时间安排受限制，我的大部分写作都是间歇性的，几个小时在这儿，几个小时在那儿，因此我花了6周时间反复修改，才改好了这一章。我在此期间也不得不在自己所遇到的两件事上相信神的主权，每件事都帮我更明白了关乎神主权的真理。我需要做的就是决定在我痛苦之际是否仍要信靠神。我意识到，在我们所做的选择上必须学会顺服神，与在特定时间环境下学会信靠神，两者是并驾齐驱的。信靠神并不是出于我们感觉，而是出于我们的意志。我在受灾祸袭击时不会感觉可以信靠神，但即使我的感觉不是如此，我仍可以选择来信靠神。我们的意志行动必须要以我们的信仰为基础，而我们的信仰必须以真理为基石。我们必须相信的真理就是神是有主权的，神施行他所定的美好的旨意是无人能拦阻的，他指引掌管着万事万物，所有受造物的行为都在他的主权控制之下。如果我们要想通过信靠神来荣耀他，就必须在面临患难和悲剧时仍相信神。我想尽可能按我们所知道的以一种委婉激情的语调讲明下面的这一论述。在面临患难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通过信靠神来尊主为大，荣耀他，而非极力的要从我们失望、挫折和心碎的感觉中寻求解脱，尽管这是一种自然的愿望。神应许要在患难、试炼中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在忧虑中赐给我们平安。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因而我们要把神的荣耀置于自己的感觉之上。当我们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患难发生时，要选择信靠神来荣耀他的名。当我们寻求神的荣耀时，我们可以确信神是在为我们的益处实行他的旨意，并且也不会因实现那一旨意而受挫。这一章的材料是相当坚硬难咽的，当我们生活较为稳定时，应该阅读学习这篇材料，并且为之祷告。我们应当把这些话藏在心里，这样当患难来临时，我们就可以用真理来对待它。最重要的是，当有人深陷患难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避免滥用神有主权的教义，教训他应该相信神。局外人总是比身在痛苦之中的当事人容易信靠神。我们应当学习主耶稣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我们要注意谨慎使用有关神主权的沉重教义，以免折断了压伤的芦苇，一颗沉重的心而后悔莫及。